今天罗马书教导的第二周课程已经接近尾声。罗马书是充满大能的，罗马书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。我在八岁时真正获得重生，转向神，然后我去了教会。我不是反对教会，但那个教会充满着宗教和许多误解。其中最主要的是，宗教阻碍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。宗教说，神对我们的爱或为我们动工，是与我们的好表现成正比的。大多数观众或许觉得这是对的，大家心想，没错，就是这样的。但这不是真的，神的话不是这样教导的。我不是说好表现不重要，在与他人交往和社交时，我们的表现是非常重要的，而且这对魔鬼来说也是重要的，因为若人顺从魔鬼，他就会利用人。然而与神的关系却不基于我们的表现，因为没有人配，没有任何人，我和你都不配。这个星球上呼吸过的任何人都不配得神的恩惠，只有耶稣配得。我们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而宗教主要是教导你必须活得正确，才能让神为你动工。若你没感觉到神喜悦你，是因为神对你不满，因为你这也没做，那也没做。但希伯来书十一章五节说，以诺被迁去了，使他不至于死，人也找不着他，因为神把他迁去了。原来在迁去以前，他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。神喜悦他，不单是因着神是一位好神，并且以诺得到了神的喜悦。第六节接着说，没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神存在，并且信他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。以诺是通过信与神有了关系，只有信心才能得到神的喜悦。神喜悦的是信心，而不是你的表现。信心也不是对自己或自我表现有信心，而是相信那位救主才能得神喜悦。这就是罗马书一直在讨论的。昨天我们学到罗马书四章，讲到了亚伯拉罕和大卫，他们都是旧约最伟大的犹太人之一，可他们都有致命的缺陷。他们的人生蒙神祝福，不是因为他们配得，乃是因谦卑自己，把这恩典当作礼物无偿的领受了。有些人宣扬自己说，我很圣洁，神欠我的，其实这是骄傲。你必须要谦卑自己才能领受恩典。让我为大家读一下雅各书四章。雅各书四章的内容在彼得前书五章也出现了，几乎是相同的经文。雅各书四章六节，神抵挡骄傲的人，赐恩典给谦卑的人。你要以谦卑的态度领受恩典，因为恩典代表你得到的不是你应得的，你得到了耶稣应得的，这是一个礼物。这就是宗教人士强烈反对恩典的原因。假如一个无恶不作且吸毒五十年的人刚重生得救，吸毒的人到教会坐在一个信了五十年的圣人旁边，可那个吸毒的人得了医治，那个圣人的病却没有得医治。宗教人士气愤地说，神为什么医治他？这是因为那个吸毒的人，他账户上根本没有任何公义，他来到神的面前全凭着耶稣，全然因着耶稣，他已经为我们提供了。而宗教人士都倾向于，神啊，你要为我动工，我已经去了教会，我为大家做馅饼，为大家织毛衣，我做了这个，做了那个。那些宗教圣人往往是相信自己的公义，而不是耶稣。而刚重生的吸毒者，他账户上没有丝毫公义，他只有仰望耶稣，把公义当作礼物来领受，这是我们从神领受祝福的唯一途径。我以上所说的话真的充满力量，所以罗马书四章十三节如此说， 原来赐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继承世界的应许，不是借着律法，而是借着因信而得的义。意思是，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之所以能实现，并非因他表现好或每件事都做得对。十四节接着说，这是因为如果本于律法的才是继承人，信就落了空，应许也就无效了。这是说，若人能用行为赚取神的恩典和公义，那信心就没有任何意义了。神定下了他国度的运作方式，是靠信心进入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。要是人还必须达到一定标准，那许多人就根本没机会，因为他们的人生已经全搞砸了，彻底完了。他们会说，反正我也没必要再努力，我还是算了吧，我放弃了。但当神说，不管你有多坏或有多好，我已经定下，只要谦卑自己，领受恩典的礼物，就能得到我的爱，得到我为你动工。神这样做就意味着每一个人，无论好坏，任何人都能与神建立关系。若是你把与神的关系建立在你的良善和表现上，很多人都被排除在外了。然而神是如此爱这个世界，不仅爱好人也爱坏人。神如此的爱所有人，所以他设立了只要信主耶稣基督就可以得救。天啊，这太棒了！这就是以上经文所说的《罗马书》四章十五节。事实上，律法带来了震怒，所以哪里没有律法，哪里也没有过犯。这一节里有极丰富的内容，如果要讲这节，值得花一小时，所以我只能讲一点，然后就往下讲。现今有些人会说，哦，我不在旧约律法之下。他们不献祭，不遵守犹太节日，不遵守着装规范。他们觉得我不在旧约律法之下，其实宗教和旧约是一回事，虽不再有节庆或割礼之类的。但你必须以特定方式受洗，必须去教会，必须读经，必须活得圣洁，禁止做这个和这个，原理是一样的，只是那套规则不同而已。美国的宗教制度是必须去教会读圣经，必须活得圣洁，这个必须做，那个禁止做。这套东西与旧约律法是一样的原则。不，罗马书四章十五节已经说了，律法带来了震怒。若你的心态是必须做某事取悦神，平息神的震怒，那么你正在律法之下。在新约中，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下，神的震怒已经被平息了，神儿子的死已经足够了，神没有再生气，他甚至不会心情不好，神并没有带着火气盯着等你我做出格的事，他的震怒已经被平息了，他将他所有的愤怒审判都放在了耶稣身上。上周我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讲过，他的震怒已得平息，他不是要来对付你的。这是否意味着你自然就万事大吉了呢？不，还要面对仇敌，还要服侍人们，我们需要做正确的事。但当你搞砸了，神不会对你发火，他甚至不会心情不好，他没有在等着收拾你，但律法却永远不会教你这些。律法只会指出你的罪，挑出你的毛病。接着罗马书四章十六节说，为此这应许是本于信，好使这应许照着恩典能确保给所有的后裔，不仅是给属律法的，也是给属亚伯拉罕信心的。亚伯拉罕在神面前是我们每个人的父。这里有一个括号说，正如经上所记，我已经指派你为众多民族的父。亚伯拉罕所信的那一位，就是叫死人得生命，使无变为有的神。这节太丰富了，这节经文是说，这应许是本于信。所以每个人，无论好坏， 无论是像模像样的人或一塌糊涂的人，无论你是谁，你都可以基于耶稣为你所做的与神建立关系，只要你来信他，谦卑自己，领受神的恩典。无论你表现如何，你都能来与神建立关系。我告诉你，人们之所以会抑郁，正是因为不明白这一点。让我与大家分享一则恩典邂逅故事。这个故事的主角叫卡罗琳·耶格尔。上周我分享了弗吉尼亚·克罗伊的见证。弗吉尼亚·克罗伊和卡罗琳·耶格尔是来自同一个教会，他们曾是朋友，后来有七年没见面。当他们再度取得联系时，他们都听了我的教导。我记得这两位女士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时，就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。那时的卡罗琳已经被逼到自杀的地步了，宗教正在杀死她，她活在各种各样的定罪之下。当她听到了福音的好消息时，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。这两位女士，她们真是神恩典的奖杯。请观看这个见证故事，这更清晰地传达了我们的教导。有时我们不仅需要听，也需要透过一个人的生命来看见。启示录12章11节说，他们借着羔羊的血，借着自己所见证的话语而胜过了他。让我们一起观看卡罗琳·耶格尔的见证。我从出生就在教会长大，我父亲从小在那长大，我母亲13岁加入教会，她一共生了10个孩子。我们非常非常封闭且隐蔽，不跟任何人来往。我们认为，若我遇到了一个剪了头发或看电影的小女孩，我也会想要那样做，后果就是我会失去救恩，我会下地狱。我们从小就被灌输律法观念，有许多的条规制度。当然了，我们不知道其实自己可以穿裤子、剪头发或去海滩玩。我对神只有基础性的知识，但我不认识耶稣。至于圣灵，我基本上认为圣灵是赐人良心的。比如在你做错事的时候，圣灵会扎你的心。你必须也只能嫁给教会内部的人。当我丈夫向我提出约会时，我答应了。他是主任牧师的儿子，带领主日学的教导，同时也是一所私立学校的老师。他在教会演奏管风琴，非常积极地参与教会一切活动，但我不认为这是理想的婚姻。这个丈夫不是我所爱上的人，他对我实施极严重的言语虐待，每一次我说话，他都会贬低我，或者如果孩子们淘气了，那就全都是我的错。我经常恳求上帝改变我的丈夫。我甚至在诗篇37篇4节，他就把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，这一页贴了一张便签。我在便签上写，我想要一个爱神、爱我、爱孩子的丈夫，我想要一个对待我们像亲人一样的丈夫。多年来，我一直在为此祷告。我们结婚4年后才有孩子。我怀了一对一模一样的双胞胎，因为我们没去医院，他们早产了3个月。我记得那时我脑中闪过一个念头，我该不该打911急救电话？紧接着我说不，因为我们被教导，相信人，肉体和人手所造的是会被咒诅的，所以我的双胞胎现在已经在天堂了。神安慰了我的心，他赐给我7个漂亮的孩子。那时的我一直认为，若我对丈夫态度不好，对丈夫生气，我的孩子们就会死去，或者我会难产而死。我的妹妹是难产而死的，可我觉得她一切行为都是正确的。我的嫂子也是难产而死，我总是问神，你为何赐给她12个孩子，然后带走她呢？我无法理解，我心想，神啊，这不对啊。我十分困惑不解，于是我只能告诉孩子们，他去世是因为神在天堂需要他。哪个孩子会相信神先赐给他们妈妈，然后再把妈妈带走，就因为神在天堂更需要他们的妈妈呢？我有7个孩子，每天被痛苦和恐惧折磨。 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因我犯错而生病。这种折磨一直悬在我的头顶上。有一天晚上，我永远不会忘记，我在哭泣，然后不知道是谁给了我一根绳子。我的房子周围有很多树，我对神说，神啊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我坐在树桩上拿着绳子俯伏在地，我说，主啊，我再也受不了了，我活不下去了，因为我觉得我把家庭毁掉了，因为我一下高兴一下悲痛，我又哭又笑。我仰望着树干说，神啊，我想见到你，但如果我自杀了，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我说，我必须要见你。第二天，我们教会的一个人去世了，他在前一天上吊自杀了。那时我哥哥和妈妈离开了教会，我哥哥住在哈里斯堡，他准备给我们几个双层床，所以我们去找他，虽然这其实也是被禁止的。我们去他家睡了一宿，第二天我临走前，哥哥给了我一大袋安德烈的磁带。哥哥告诉我，你上网就可以免费领取磁带。我对上网是迟疑的，因为丈夫说上网是犯罪，但我还是想试试看，我想看看能不能找到安德烈。我太激动了，丈夫一去上班，我就在房间里开始听他教导，一直听到12点。我根本不在乎手里的活，我必须要被充满，因为我太饥饿了。通过安德烈事工网站，24小时都可以领取资源，而且是免费的，因为丈夫不给我一分钱。神打开了我的眼睛，我可以寻求他，作为一个女人，我也可以寻求他，找到他。接着我被改变了。我丈夫和我是12年的同学，他十分清楚我是什么样的人。他知道我不善于阅读，也不善于写作。他很困惑，因为我下班回家后会谈论。我很兴奋，神是如何启示了我。他不明白，我怎么能理解圣经呢？在我们讲别的之前，认识神的第一步是，你必须知道他是你的救主。一天，我在听磁带，安德烈最后带领大家祷告，决志祷告。我从来没听过这样的祷告，求耶稣进入你的生命，然后你就得救了。我犹豫了一下，但我还是跟着祷告了。我心里知道，我已得救了。我十分激动，于是我告诉丈夫说，我明白了。丈夫问，你明白什么了？我说，我已经得救了。他很惊讶。因为我们从小被教导，你永远无法得救，你必须每晚为罪忏悔，每天都必须改正自己，如此才能保住被拯救的保障。我对他说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我说不清，但你也可以拥有得救。我说，我已经明白了，我已经得救了，我一定会上天堂的。他看见我自信满满的样子和我的喜悦，于是他也开始寻求。他把圣经拿了出来，我说，我说不清楚，甚至无法向你解释，但是我已经明白了，我内心的喜悦永远不会消失了，我心里有平安与一切。从那时起，他也成为了一个新的基督徒。我永远不会忘记，一天晚上，他下楼对我说，卡罗琳，我刚刚做了祷告，我接受了耶稣成为我的主。我有一个朋友，弗吉尼亚·克洛伊，我们从小就是朋友。那时我想到了他，他家离我1英里远，我们已经7年没联络了。星期三晚上我打电话给他，我们聊了3小时。我问他，你听说过安德烈·沃麦克吗？他说，天啊，真不可思议，我这周刚好要去他的聚会，就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。我说，哦，那太棒了。星期四早上，他打来电话说，卡罗琳，如果我帮你付所有的旅费，你能和我一起去吗？我打电话问了丈夫，然后回复他说，我可以去，神也为我安排好了我的小女儿，她还没上学，但有人主动提出要帮我照顾她几天。 星期六早上，我开车去哈里斯堡，在路上我病了，是很严重的流感。头剧烈的痛，全身都疼。我跟弗吉尼亚与埃斯特会合了，我们到了酒店房间。我躺了下来，心想，我不可能去参加聚会了。接着我感到愤怒升起，心想，等一下，魔鬼想让我待在这里，那么这场聚会一定有很重要的信息，是我需要听见的。我坚持着和他俩一起到了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，到了迪恩牧师的教会。前面敬拜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睡觉，因为我病得太厉害，流鼻涕不断的流，感冒太严重，我手里一直握着纸巾。当安德利问大家是否愿意重生，是否愿意接受圣灵的洗时，我心想，我不要错过神提供的任何一样东西。我站起身来，上前去，安德烈和我们一起祷告。祷告结束后，他开始说方言，我也开始说方言。方言祷告结束后，我对弗吉尼亚说，我痊愈了。我不再流鼻涕，不再头痛，全身的疼痛都消失了。安德烈听了我们的见证故事，为了继续帮助我们，他掀开桌上的布，让我们随意拿取任何想要的书或资源。原本生活中的惧怕，比如穿裤子、剪头发，这一切都不再可怕了。我丈夫，他被教育成一个非常傲慢的人，他把女人当成下等人对待。神触摸了他的心，让他爱我，让他爱这个真实的我。他现在特别温柔，特别有爱。我只能赞美神，对我来说，这是最大的奇迹。神能改变人的心。现在，当我再看那张便签时，我很惊奇，他变成一个充满爱的丈夫，他花时间陪孩子们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总是寻求神，他一直都在听安德烈的教导。我的孩子们都很棒，他们都寻求神，并且都加入了宣教旅行。每一天我都会告诉人们，耶稣为我做的事，这是神为我成就的奇迹。神带领我踏上了如此奇妙的旅程，让我在他里面成熟起来。他把我从绝望、恐惧、嫉妒的女人变成了一个每天赞美他、尊荣他的女人。